全假嘅立蟹蛾，美尔向乌提供集束弹药。7月3日爆料简讯，专家指中国青年失业处理不当，恐酿政治危机。因南海问题，越南禁止电影《芭比》上演。香港警方通缉8名海外港人，悬赏每人10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盛顿邮报报道，俄军方的卫星通讯系统在6月28日、29日遭人为网络黑客攻击而处于瘫痪状态。有两个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其中一个宣称是瓦格纳集团的一部分。瓦格纳宣布停止招募新兵，暂退出俄乌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美国已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受攻击卫星系统营运商至少有4条卫星通讯网络遭到攻击瘫痪，经过1日的抢修仅恢复1条，另外3条仅能勉强使用地面网络做有限不安全的传输。破坏卫星网络的黑客宣称使用潜藏的恶意软件上传到卫星的终端设备，以瘫痪整个卫星通讯系统的运作。瓦格纳曾经在俄乌战事初期破坏乌克兰的卫星服务，掌握特定技术，现在是否转身对抗俄罗斯，进而瘫痪卫星网络，可能性巨增。虽然宣称发动网络攻击的身份可能是伪造的，但亦讲明尽管普利戈任宣布结束兵变，但已启动的反抗行为可能仍在继续，可能包括成为小规模次组织或进入网络空间继续兵变行动。同日，每日邮报称，俄罗斯担心瓦格纳正策划袭击价值30亿英镑的克里米亚大桥，但普利戈任旗下媒体控股集团爱国者媒体2日宣布暂停招募新兵1个月，暂不参与乌克兰战争。与此同时，1日是俄国防部要求志愿兵与军方签约的最后期限，没签约的失去雇佣兵身份。爱国者媒体集团旗下的新闻网过去采取强烈俄罗斯民族主义、亲克里姆林宫立场。负责人朱巴列夫1日晚无预警的在社群账号上传影片宣布，我们决定关闭并退出俄罗斯的资讯空间。俄工商日报亦指称，俄罗斯国家资讯科技、通讯及大众传媒观察机构已封锁了普利戈任有关的媒体机构。网络媒体内幕2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自7月1日起废除普利戈任经营的协和供应军队及军医院伙食的合约。该公司数千名员工，包括厨师、食堂经理和会计师等，全部解雇，资遣费1日都拿不到。另外，法新社报道，3日乌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乌军在巴克穆特周边与俄军激烈战斗，在梅利托波尔与帕德扬斯克区块的前线则传出捷报，上周已从俄军手中收复37平方公里国土。俄军在乌东前线地带4个区块向前推进，两军爆发激烈战斗。3日，中国军事评论专栏秦俊雪指出，俄军第20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面对乌军精锐的进攻，已经尽显疲态。近期乌军在巴克穆特方向的反攻意志表现得极为坚定，近10000多乌军惨烈猛攻，目标是牵制俄军主力，防止俄军精锐作战力量增援北线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战场。乌军第80空降突击旅利用俄军防守失误获得重大突破。为应对乌军的人海冲锋战术，俄空对乌军装甲集群和兵力集结点使用1吨重的温压弹实施火力压制。据国会山报称，泽连斯基表示，一旦俄军打败乌克兰，绝对将进攻波兰及波罗的海3国。美国到时一是解散北约认输，一是美俄开战。世界报报道，米利表示，美国计划向乌提供集束弹药已经考虑了好长时间。美防长奥斯丁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帮乌克兰取胜，让俄罗斯再亦无能力进攻乌克兰。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集束弹药在空中爆炸后散射出子弹药扩散大片区域， 并同时摧毁多个目标。飞机、大炮同导弹均可以使用集束弹药，撞击后爆炸，并摧毁相当于多个橄榄球场面积内的一切生命。在爆炸中，任何俄军都无法幸存。接下来是7月3日爆料简讯。近日公安部发出通知，未经警方同意，精神病医院不得收治正常人，这个引起网民热议。中国的精神病院不是归卫生部管，而是归公安部管。那些被投入精神病院的异议人士，实际上都是正常人。网友发出的视频显示，城管强拆，房主忍无可忍，开车向城管撞击，死伤不详，视频的时间地址不详。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推文说，网友投稿，7月3号傍晚，福建厦门长安大桥，一辆交通执法车辆在桥上逆行执法，违规拦停大货车，结果造成严重交通事故，至后方多辆车追尾，一名执法人员亦遭到剪压。截图中，知情网友说，在马路上逆行执法，在大桥上违规拦停大货车，最终导致执法人员被撞。快速车道限速是每小时90公里，车速很快，没有任何警示标志，没有任何预告，直接人肉拦停大货车。第一辆急刹车导致后方追尾，不是交警，是管交通运输的，管超载，乜嘢违规运输之类的，乱罚款。有网友质疑，这个执法部门算不算知法犯法呢？由一网友投稿，7月1号湖南长沙，一名卖瓜小贩遭遇城管巡查，情绪崩溃，翻砸摊位。有网友对卖瓜小贩表示同情，说看了很难过，这个就是讨一碗饭食，将人逼成这样。中国经济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专家日前在一份经济分析报告中警告，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短期内会不断加剧，而且可能持续10年。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政治问题。刘元春曾经针对经济议题向北京政府提供建议，包括2022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刘元春在6月底发表《2023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长达110页，上周末在微博发表后引发关注。这份报告的执笔人除了领衔的刘元春外，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刚，以及中诚信国际董事长兼总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严显。报告指出，中国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可能会继续攀升一段时间。由于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突破1100万，今年第三季青年失业问题将更趋严重。报告提到，2022年4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是 18.2%， 但今年同期却上升 2.2 个百分点，代表青年失业问题不只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系统性、趋势性的问题。这项报告研判，中国的青年失业困境可能还会持续10年，且短期内会不断加剧，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问题，甚至触发政治问题。报告说，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主要依靠新增就业职位，而这个又要仰仗新增市场主体，而要新增市场主体则需要靠生产性投资，特别是民间生产性投资。然而光是采取补贴政策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不足的问题。报告对此指出，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法治建设，健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弥补疫情以来中国民众对法治建设丧失的信心。报告还提出一个纾缓失业年轻人压力的明确方法，要充分化解过去几年累积的就业压力和不断增长的新就业压力，还需要更为强劲的经济复苏和劳动力市场修复过程。 据越南官媒7月3号报道，越南禁止在国内上映华纳兄弟出品的电影《芭比》，原因是电影中一个场景出现了中共对南中国海主权要求的九段线地图场景。中共利用九段线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但一些地方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引发争议和冲突。据越南官媒青年报报道，由马格特罗比和瑞恩高斯林主演的真人版芭比原定7月21号与美国同日上映。该部援引越南电影局局长的话讲，我们不向美国电影芭比授予在越南上映的许可，因为它包含冒犯性的九段线画面。越南曾因同样原因在2019年下架了梦工厂动画电影《雪人奇缘》，在2022年禁止放映索尼动作片《秘境探险》。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屿上建立军事基地，并经常在那里进行海军巡逻，以确保其对该地区的领土主张。但是中共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国际承认。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共则拒绝承认该裁决。越南和中共对南中国海可能蕴藏丰富能源的区域有着重叠的领土主张。越南多次指责中国船只侵犯了其主权。菲律宾亦因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与中共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共提出了200多次外交抗议，大多数投诉都涉及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香港警方对8名海外活动人士发出通缉令，并进行悬赏，同时表示将尽可能冻结被告的资产，追究在境外违反国安法人士。被通缉的这些活动人士分布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地方。3号，香港国安处宣布通缉在海外的8名港人，分别是罗冠聪、任建锋、袁公仪、许志峰、郭凤仪、郭荣亨、孟少达和刘祖迪，悬赏每人100万港元，大约合12万7千多美元。他们分别被指控涉及香港国安法下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和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3年，至今逮捕了260人，其中79人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和恐怖主义等罪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香港当局针对包括澳大利亚民主人士发出逮捕令的消息深感失望，并表示澳大利亚一直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广泛适用表示担忧。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亦表示，香港国安法被用来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并破坏了1997年香港回归时同意的一国两制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董事郭凤仪在华盛顿对路透社表示，我不会让步，我敦促拜登总统立即做的一件关键事情是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可能进入美国参加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表示强烈和坚决的拒绝。罗冠聪在推特上表示，我要求香港人不要配合任何相关的追捕或赏金行动，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自我审查，被恐吓或生活在恐惧之中。香港特首李家超说，如果被通缉者留在国外，被起诉的机会很少，如果他们不回来，我们就无法逮捕他们，这个是事实，但我们不会停止想要逮捕他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